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公关萧米乐。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聊聊一些有趣的职场趣味文。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高绩效教练 Anita。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 Anita。
听到我要讲趣闻有没有有点紧张啊？
没有啊，就开始想说有哪些趣闻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绝对想不到我今天要讲的趣闻比较像是一般中小企业或是大型企业老板比较看不见的那一面，就是每个人的做事风格。通常是主管看得见，真正的大老板都看不太见，对吧？
真正大老板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做的都跟我想不一样就是为什么要跟我
一样他只会看见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为什么不做我这种方法比较好之类的。
真的，其实在团体里面啊，我相信你辅导过这么多公司，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做事的一套方式。可是如果放在团体里面，如果彼此 match 也就算，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冲突？那就会灾难的来临，有没有？
对，吵不完。
你有想到什么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
我觉得很好玩哦。你比较常看到急性子的，通常会是主管或老板，对不对？通常啦，我讲说比例来说比较多，急性子的可能都是主管或老板。那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主管跟老板可能就会急着想要一个结果，然后就会咄咄逼人或者一直问。但是我有看过那个反过来的，
反过来
那个超好笑。那个反过来就是有一次我跟那个老板哦，还有他的接班人，就是他二代，然后还有就是现场工厂，就是工厂一线的员工，有小组长啊，或者就是作业员们，
对，
大概十个人左右，我们在开会。然后反而这个董事长本人呢非常的温和他就静静的坐在那边，然后就在检讨说我们那个制程怎么做比较好。结果咄咄逼人的是那个整个生产线的包装员，就最后面那个在做包装的，
哇，
就是在讲说这个要怎么改那个要怎么改的时候，他就突然派起来，你知道吗？就说、
啊、
那你说啊，那每次都这样改，那你要我们怎么做嘛？那你是不是应该有个方法？你没有个方法，那你要我们干什么？然后就开始念，然后我就想说，就把钱中奖，超好笑的。然后那个
亲戚啊，
不是，就是那个包装员是二十几岁年轻妹妹，然后那个老板好像应该算是可能六十岁了，就是其实应该再怎么说，人家也是长辈，你懂吗？不是老板也是长辈，好吗？然后他就可以躲这一下，就说啊，那个你说要改没有改啊，啊那个也没有用啊，啊你那个到底有没有进啊？就是在盯他东西，然后那董事长就很温和的在那边讲说，当然这个我们是应该要检讨，那我们这些事情呢也要从长计议。他说好，从长计议，要计议到什么时候？我就觉得超好笑，好尴尬。
不过真的从长计议会让人家紧张了。
不是，因为董事长就是那种慢条斯理的人，
对，
然后他就不急不徐，每件事情要慢慢做慢慢做，我们要计划好才可以开始做但你知道吗，等你计划好，现场那些东西早就塞那，根本没办法包装啦，所以就蛮好玩的。
讲到都要计划好啊，其实我讲我自己好了，像我在做事的风格比较像是我什么都会准备好，而且我会提前去把我今天一日工作所需要的一些行政上的配备或是需要的资料，我很确定我是随时需要随时拿得到，而不是需要的时候还要去想办法，我才会开始我那一天的工作。但有些人好像是不是这样，
有些人可能工作拿了就开始做，也没在管优先顺序，
然后做到一半才发现
团团转，对，哎呀我这个怎么没拿，
那少了那个，少了这个，然后最后还让客户在那边等这样。
对对对，这种也有基金风，有没有？他可能每次想到什么，然后他就冲出去，想到什么就冲出去，但是可能就会忘东忘西这样子。
对，而且会给周边的同事带来一些就是很紧张的气氛，就是他会很紧急的就是问，哎，这个怎么弄，那个怎么弄，哎，这个怎样，那个怎样。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恰当啊，在一个团队里面。但是像我这种有时候过于不及也不太好，就是准备太周到，你知道吗？有时候好像非得准备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其实也太过。
有的时候
就会变得过度小心或焦虑或担心。
也有可能。
然后反而
事情就变慢，那或者是花比较多时间在计划。
对，然后就搞得很复杂这样。所以其实过于不及。但是刚刚我又想到了，其实你讲到那个慢热的老板，你有没有看过有一种主管或是老板，他在开会的时候画大饼型的。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
从葱油饼到东北大饼。
没有，是员工都听完之后只去吃了葱油饼，不知道他这块大饼
什么时候
才拿得到。
就是越听越饿。
对，就是有些老板就是他会在开会的时候把那个梦想讲得很美好，可是底下的员工却不知道那个梦想好像在天跟天一样高，连勾都勾不到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要怎
么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这样，
对不对？这也是一种做事风格，就是他只给梦想，但是员工变成要各自发挥自己的创意，
各自发挥
才有办法把创意组合起来，看能不能离那个梦想近一点。哇，这其实也会让员工头很烧，哎，对不对？
我有看过，做就是我觉得哈，身为老板要有梦想是应该的，因为他毕竟他要做一些策略跟比较中长期的规划嘛，这是好的。但我刚好有看过那种就是画大饼。有实践的计划跟画大饼没有实践计划的差别。那种画大饼没有实践计划的，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像诈骗集团。
就是给人家一个梦想，但是也不知道何年何月。
对啊，连梦里都好像也遥不可及的感觉。那种齁，我有一次哦，就是很有趣，我之前有一次在讲直播课程。
对，
然后直播课程有个学员来上课，他就说我是为了我的好朋友来听的。我就说哦，他说我的好朋友呢，他非常非常有远见，很远很远，没有，他说很远很有远见。然后呢，他是做大事的人。我说哇，真的哦？啊，对，所以他这么有远见，这么做大事，所以他没有空来听我来帮他听。我说好啊。然后结果因为我们那堂课在讲怎么样去辨识一个人齁，然后就在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这可是诈骗集团的朋友吧。然后他一直觉得他很棒哦，然后就想说哦，他那个都是几千万几千万的资金在那边调度，然后呢他那个企划啊都会是动辄国家也要赞助啊什么什么，就讲一堆就对。然后我说然后呢，那不是很棒吗？他说只是他都遇到不好的人，他的员工全部都走掉。然后全部都不想待，然后都没有要听到的话。我想说那他真的是很厉害的吗？可能有一个问号了，对吧？
对。
然后结果讲到最后，最好笑的是我们在那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开始告诉我他这个好朋友发生什么事。这个好朋友跟他借了几百万，四五百万吧。
对。
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啊，怎么办呢，就是他很辛苦，但是该还的钱也要还，不然我老婆就一直骂我。然后他就去跟这个朋友说：“哎，丁盖那个150万，你可不可以还我？不然大嫂就一直问这样子。”
对。
然后他朋友就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兄弟，我真的不想让你难做。然后啊，不然这样好不好，大哥？那个下个月啊，我那个资金到手的时候，我们二话不说，你那个利息我一定给你算最高，我一定要算8%给你，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个。”就是画大饼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给你很高的利息，然后要谢谢你这么支持我。然后我就听完，然后他就说：“你看他真的很好哎，他居然说给我那么多利息耶，我都不好意思收。”然后我就说：“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跟你说吗？”他说：“两三次了。”我说：“哦，那有还过吗？”没有。然后我就说：“哦，那你还要信他是吧？”啊，他真的很棒哎。然后后来我就把我。那一天讲的资料再跟他讲一次，然后他就突然整个大叫，你知道吗？原来他是不可以相信的人。 就讲这种画大饼没有时间，一直画下去这样子。
这个比较像是摆明的诈骗，
好朋友的诈骗集团。
但是我刚刚其实要提的是，有些老板他可能在高位，
哦，
所以他
有有有
他会为整个公司设下梦想。其实你刚刚讲是必要，可是真的还是会需要下放，就是要达到真的梦想，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目标。
对，
就是，
而且还知道怎么做到。
做，对，嗯，或者每个部门他们应该要分门别类开始去做事。所以讲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推我们有一个叫俊南老师。他有一个课程叫白话文管理课，提升胜率目标学，这课程很棒。其实它里面就是深深的把一个组织里面你如何去运用你的目标，然后来达成你的梦想。那最关键的，他有讲到说梦想要成真，其实每个职员或是每个企业里面的人员，他们都必须要厘清他的目标动机。
没错，有的时候老板他有崇高的目标，而且是非常好，可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目标下放给每个员工知道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个员工也都很努力，只是跟你走方向不一样。
对啊，因为对不对，举例来说，就一家譬如说现在我们很流行的半导体，对吧，
嗯，
一家公司可能新创刚开始，但是老板就是说告诉你，我们的明年的营业额就要破亿，或是你们将可以每个人拥有美好的生活，度假什么，然后呢轻松的在家使用电脑之类的这种梦想。可是其实他并没有告诉大家说，那在公司里面，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才可以达到这个梦想。
没错，
而且这个梦想也不太对，那比较不是那种
享福是吧，
目标动机的梦想。
嗯，
就是你不是为了企业的目标的动机去设置，去朝着那个公司的方向在走，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有些老板对不对，自己想要享福但一直达不到，所以就开了一家公司来找一群人一起努力朝他的这个个人享福的目标前进。是，员工有时候其实一段时间就可能跟你刚刚那个例子一样，他就走，对不对？
对啊，我之前有看过有一家算是做广告设计的公司。
是，
他们其实帮就是台湾两大外送平台的某一家拍了一些广告，然后呢当时我去他们公司看，然后了解一下他的状况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的梦想然后你知道就是台湾企业就新创的都会有一点梦想，会觉得很像像美国矽谷那样，
对，
或者像外商文化 Google 这样子，就是我给员工很棒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就是舍不得离开，半夜十二点也都还要在公司睡觉跟打电动，也不要回家那种。然后他们就有这种梦想，然后结果呢他在管理跟带领员工的时候就是一直给予这种想法，就是我们楼下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客厅，然后我买了一个非常大的电视，就是为了要让你们在这里打电动。而且
这真的是老板的迷思哎，
对，而且就年轻老板的迷思，你知道？然后他就说，我还买蓝骨头，然后让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休息，然后有的没的，然后隔壁的厨房就帮他弄了很多饼干跟点心，然后我就说哦，然后呢？他说
有员工留下来吗？
不是，最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他因为那时候是刚搬一个新的办公室，
对，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带我去参观，然后他怎么设置嘛。然后他说，我就说好啊，那你想要改善什么？他就说，我觉得我们的员工效率不高。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效率不高？这好像是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怎么知道？你知道？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广告设计，我们要做影片，我们要做什么，其实都在电脑上。其实他们的每个电脑我都有装那个控制系统，所以我看得到他们在干嘛。
对。
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这两个目标相冲突？一个是想要人性化，让他们有那种很自由、很
在家工作的感觉，
对，然后自由就喜欢这里，想要待在这里，跟另外一个很极度控制的相冲突的
监控
做法，对。然后就想到你还好吗？就是我就说，那你不是这样子的话，你一看到他们没有在工作，你一看到他们的荧幕没有在工作，你就开始烦。那你楼下放那么大间，让他们打电动干嘛？你懂吗？
对，傻眼，
很冲突啊。对，而且他不是去把聚焦放在说我的公司想要 经营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像你刚刚讲的嘛，那个目标是要朝向关于这个企业要走到哪里，它可以带来什么价值，而不是告诉这些人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快乐来上班，
然后住，
那他都要快乐上班了，你好意思骂他吗？
可以，房子可以退租了，不用租房子就睡在公司。
对，下面有五个蓝骨头。
对啊，其实你讲到这个，我会想到做事的风格，其中还有一个状况就是现在的，我不能讲年轻人，因为这样子好像太针对，只是说现在的氛围啦，整个职场的氛围，大部分的职员他没有很喜欢加班。
哦，哎，
他会想要把生活跟工作切得很明。
哦，我也有看过这样的，
在工作时间内你叫我干嘛我都 OK， 但是下班时间到，抱歉，我要走。
对，就我的时间你不可以吵我。
现在这条线画越来越明，所以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这老板的迷失嘛，他设置了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让人家留下来，他以为他在对员工好，然后他就无止境的，有没有像你讲的监控他们，然后甚至有的比较猛的，他就会监控之后就开始下指导棋嘛，然后做很多，
会
变得有点，反正你们不会想要回家，所以你们就会无止境的一直做，
嗯，
你知道吗？然后员工其实反而喘不了气啊，就是心理压力、身体压力，甚至跟家庭就是没有办法很紧密的多一些沟通。哎，反效果哎！你给了他一台电动，
啊、
给了他软骨头，最后他是拿来对不对揍那个软骨头发泄，砰砰砰，
揍他！就是这个老板可能他可以上一下俊男老师的另外一堂课，就是培养老板思维。
对，老板要上，其实我觉得员工们也可以上，因为第一个你上了，你会真的去理解身为一个老板他在想什么，还有就是如果老板有上，他给出去的，我们说他课程里面提到叫做一张管理地图，行政管理的地图，一个整体的架构，觉得很棒，就是你会对于组织的一些细节会更有概念，而不会这样傻傻的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员工就应该要怎样。
对啊，就是你营运的目标跟你执行的计划还有你想要培养的公司文化要一致啊，你不能是左手拿红萝卜右手拿鞭子
菜刀，
然后你希望你面前的这位年轻人都会吃你这两套，我尴尬有点难，所以你那个你要一致性啊。而且我觉得像年轻人他们开始比较善于表达，可能不像说我们上一代的他们逆来顺受，他们有遇到任何问题可能就是觉得我想说，或是他机会更多
不合理就会讲，
对，或者我就还有机会啊，我上104再找一下工作就找到了，我干嘛在你这边熬，不像以前没有网络看报纸要找到什么时候。
上104还算仁慈的，现在不是耶、欸、现在都上 YT 直接拍短影片揭露公司弊案，揭露公司黑幕，或者
是
直接东森新闻，
或者是建立一个社团然后来骂公司。
对啊、哦、东森新闻直接就公告，哇，那个都傻眼了，你知道吗？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难做的是老板，老板要选下，
对，老板要上下，就是我觉得也没有这么惨啊，因为大部分的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要像上一代这么传统，就是所有工作来就是做到猛的，就是 没日没夜很难啊，现在很少这样的人、
其实就是你整个时空背景都不一样了嘛，
对，
那以前也没有很多娱乐啊，没有电动啊，没有电视可以看啊，他就是上班嘛，赚钱买房子，
真的。
然后二代不用买房子，所以二代就想尽办法做别的事，
赚的全部都自己口袋，对不对？
对啊，
对，所以这让我想到之前我跟创始人在分享那个 Netflix 啊，Netflix 他们那个公司的制度比较自由，对不对？其实我之前有听过一个主管他在分享类似的概念，就是他给他的组织团队是比较自由，他不会限定，他说他诶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甚至连在公司泡一杯咖啡都要怕别人看见，哦，那压力太大。诶，有诶，有些公司真的这样，泡一杯咖啡好像大 犯了滔天大罪，你知道吗？
对啊，你怎么偷了我5分钟？
对，有些主管就说：“啊，你怎么没事？啊，你在干嘛？”
对，
或是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忙完啊、哦？
对，
我自己也经历过，那种感受真的不太好。嗯、就是难得一天早一点，哎、对，自由了。第一句话就被问：“啊，你怎么那么早就自由了？”
你怎么那么早就自由了？
我心里都在想说：“你
为什么你被爆出来了？
你没有看到我平常很忙的时候吗？”
没看到。
你怎么不会看到说：“哇，你难得一天比较轻松”，而是看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早自由？难道不会看我大部分时间都忙到很疯吗？对不对？
因为老板也很忙。
主管跟员工之间观点、风格、做事风格不太一样。
对。
对啊，哎，可是你看，遇到冲突的时候，通常比较凶猛的主管他开始吼的嘛。
嗯。
哇，那其实会引发很多，对不对？
我有看过那种，就是歇斯底里乱吼的。
哦。
比较少数啦，我觉得某个程度上还是会维持一下形象，但我真的有看过那种歇斯底里乱吼到，我觉得他可能有病。
有病。
就是因为很不合逻辑的乱吼，而且他是情绪失控。然后，但不一定主管这样子、欸。其实老实说，你要用比例来看，真的会嘶吼乱叫的，可能员工比较多。
真的、哦？
我不骗你，真的。因为大部分的主管跟老板他会骂人，可是他不会乱嘶吼，比较少这种啦、啊。但是有一些员工就是你给他打掉，因为你在踢小响，然后他
就
会乱吼。对对对，我有看过几次，就是有在办公室大吼大叫的，然后被我拉出去了。
哇，那真的
这种有。
不过主管，如果你看他都还没有分清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开始骂，
那也蛮讨厌的。老实说，
那个误解造成，其实我觉得对整个团队的氛围都会打折扣。
嗯，对，而且因为其实主管跟老板是比较权威的嘛，所以那力道会很强。所以真的要叫得动员工去做事，其实不一定要用凶，有时候你用理解、
嗯、
啊，虽然多花一些时间好好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第一次你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可是后面其实会带起来快很多。
真的，
像我之前像我之前有一次哦，去演讲，那个时候那个人事部的主管就一直告诉我说他想要了解就是情绪化的女生怎么带，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一直就坚持女生很情绪化，他觉得天哪，一定要做到公平，不然那个女生就又哭又闹这样。
对，
然后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就会一直用退让跟讨好的方式。
哇，那就更惨了。
那就更忙啊，你就会觉得你每次都不周到，你知道吗？
对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们分享说，其实你如果确定你做的方式对，那虽然没有办法很公平，可是你有公正的原则，你就应该花时间让下属了解。那他了解了之后，他以后相类似的就不会再来闹你了。所以这些时间该花还是要花。
所以还是要让公司组织有一个基本架构，对不对？
嗯。
所有的方针都要有一个原则。
嗯，还有一致性，就是你不会变来变去，然后你要一致，就是不会因为个案改变了，因为个案改变的时候你就弄不完这样子。
就是因为不遇到不同的人就设置不同的规则，哇，最后累翻了，不止累翻自己啊，我觉得连其他同事应该都会很辛苦。
嗯，那他们也不太确定，所以到最后都一直烦你，有没有？老板，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不确定现在哪一个是对的。
那就要来上我们的课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棒的课程，叫什么？让老板可以对员工一叫就动，是吧？
对，高效主管领导学。
对，这个课是我们Anita讲师很优秀的一个课程。就是可以帮助各位老板或是身为职员的你就彼此了解，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两个课程都是在组织里面可以有效的去运作。其实啊，讲今天讲到风格，在这个广播的尾声，我比较想要跟你聊聊说，诶，那你觉得如果每个人的做事风格都不一样，那假设今天你是主管，你要如何去统一他们的做事方式？
我个人觉得齁， 一定团队里面各式各样都有，有人快有人慢，
对，
有的人粗心有的人细心，这都会有。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你要设置好管理的原则跟你要要求的产品详细的结果是什么，具体我们讲具体
是
具体可以量化的结果是什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比较好管理，因为只要想做的基本上他就会朝这个目标迈进。那剩下的就是在他做不到或没做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身为主管要能够变化自己的处理方式蛮重要的，这真的是我的经验学。你不会对一个很冲的人、然后跟一个都不讲话的人你用一样的方式带他，你要怎么带？一个嘴巴还没张开他就把你冲回来了，一个问了十句都还不讲一句，
把他们两个摆在一起，让他们
自己吵，
让他们自己吵
。
没有，那个一直冲的人冲到后面就无聊，因为对方都没反应。
那算了。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啊，当主管要学习要变换，就是你怎么看下属什么样的人，然后用适合他的方式带，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蛮有效的啦，不能说重要，有效啦，我觉得有效就好。
没错。所以土法炼钢的一些方式其实已经不实用了，真的要用一个方法。
对啊，不能只是用你是主管就吼他骂他干掉他。
对，或是煽动其他同事排挤他。
对，他不做我们就一直让他走。用一些奸诈的招这样子。
好啊，所以其实以上我们分享了一些职场内部的趣闻。最重要的就是其实现在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那大家喜欢的职场风格也未必都一样，做事风格也未必都一样。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今天身为领导者或是身为员工的你，对于组织架构或企业有一些概念以及构想的思维，我觉得那大家在合作起来就会渐渐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最重要的是身为老板有梦想要给目标，才知道梦想要怎么到。
对，帮他画一条路一下，不然就是那个饼拿不到这样子。
没错，所以呢邀请各位呢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呢去搜寻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课程。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高绩效教练 Anita 来跟我们分享这些趣闻。喜欢我们这集教育部的朋友，邀请你们在下方点赞分享，请更多人来听。然后我们在下方呢放上我们课程的相关连结，方便你们搜寻。最重要的是每周请追踪我们的就要播，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内容。那我们这一集就要播就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